所以叫无始无明。若有开始，那就落入了外道的梵天造世论。
也就是说，有这个梵天，无论它是一个力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总之，它有把这个世间的第一刹那给它造出来了，无始。也就是说，压根儿没有开始。既然无始，便远离一切有无善恶真假，一切过失。这是佛法的核心教义，就是如此。称无始无明，也叫我们的佛性也是无始，从来没有开始的第一个端点。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边，粗略的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造世主的，另外一种是没有造世主的。有造世主的显而易见，上帝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这一类的你都可以看得到。无造世主的佛法也好，佛教也好，圣论也好，这一类的印度的宗教，它都没有造世主。没有造世主的核心的点就是无始。也在这个理论上你想不通了吧？
对，
想不通就对了。因为你所有的观点都是我要起念头，先要有一个主体才有我起念头，彻底的错误。这就是佛教说的外道。外道是什么呢？不是无法的观点。为什么呢？明确的有我。佛法的三法印里边的印中印第一核心的那一印，无我印，没有我，没有这个主体的。有这个主体是无明，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是虚妄的，是假的，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称为我执，我执。这个执在佛法里边到底是啥意思啊？我都能给你找出证据来，执指的就是无中生有。它都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在这儿，我坚定的去抓着它，不是。这个是后边的汉语里边，现代汉语里边引申出来的意思。在古时候的执就是无中生有，本来就没有，不是说你修没有了，也不是说有个东西你去抓着它，有个实物去抓着它，抓着个我，本来就没有，无中生有。以为有是无明。
那个临明觉知，那又是什么？
临明觉知，第一一念不生，第二了了分明。从我们的话来给你解释呢，第一你找不到，第二它不断灭，断灭了你就不会再生起。
那既不断灭的话，是不是因为这就有一个东西
啊？也不是，前面就告诉你不可得了呀，不可得不断灭，既不是有个东西，也不是没一个东西，言语之外并非言语可以指示的。也就是说，就像我现在在讲中论，中论里边，在龙树菩萨的整个论著里边，中论里边全部都讲空，唯有一句话暗示了这个事情，暗示了我们所有的概念。整个中论啊，都是指的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语言在这个物理世界里边能否找得到，无论是色法还是心法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能够框定它，能够描述它，没有的，绝对的找不到。但是暗示了一句话，如来的存在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超越概念，也就是说压根就不在你的可以理解的范畴内，超过语言，你不用想着通过我的问答，通过我的答疑，我能告诉你们，没有这回事。超过语言和思议，所以说不可思议嘛，对，就是不可思议嘛，离开言权的，它不在语言可以标定的范畴之内。包括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们是用世俗地的方式，也就是语言地的方式来为你引导朝那个圣义地的方式，而不是说我能告诉你圣义地，圣义地不可言说，
不在理解的层面，
不可能理解，嗯，
也不在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理解，也就是我们概念里边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我们说佛性，我们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边是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指向它的，也就是说佛性这个东西指向于某一种心法，或者是世俗界的某一种色法，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我们思维里边所有的概念和我们的语言是不可能标定这个世界任何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这是龙树的核心的观点，也是一切大乘佛法的原点。 所有的大乘佛法都秉承这个观点了。当然有的人讲得好，有的人讲得不好，讲得不好的他讲你听起来就是有东西的嘛。但是事实上八宗共祖的龙树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嘛，这个世界没有东西的，一点都没有。所以你可以听到的有很多地方有一类理论可能会说什么呢，这个世界是变化的，是变迁的，会变坏的，所以它是无常的，所以它是空的，但是它不是没有，它是一直在变化，有因缘生灭运动的变化，你可能会听到这种理论，这是错的。
但这就是这还也不是究竟的。
当不是不究竟啊，这是佛经里边的反面案例啊，反面案例啊。
不是佛陀在讲的时候，
佛陀的原话我背给你听。佛陀的原话我背给你听，《大般若经》里边说，乔释迦是天地，就是这个天上的天地，为他在讲法。乔释迦若当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为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当来世有诸众生，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诸愚痴鄙除，这里说的是鄙除，是出家人呢、啊。诸愚痴鄙除，欲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何等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啊，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啊，色坏故，说色不可，以色坏故。色不说色无常，不说色常无故，说无常。什么叫无常啊？色会坏，色会陨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嘛啊，我现在身体很好，啊，我明天我死了，谁死了啊？无常啊，色不以常无说无常，色是常无的。受想行识，顺着讲了一遍。也就是说，色坏故说无常，不以常无故说无常。我们现在听到的无常都是变化变迁吗？都会变化，由好变坏了，由坏变好了，由坏变好了，我们都不愿意说无常，我们都是努力的结果，实际上都是无常。常无故无常，这是佛陀的教义啊，这是佛陀的教义啊。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但是从教义上，你别从你文字上来说，常和无常两个是反义词，这么来研究呢，就变成语言学了。从教义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教义。一个教义呢，是因为变迁、变化、变坏，所以是无常。另外一个佛教的佛法的释迦牟尼佛说，我的核心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从来没有过色受想行识五蕴，从来就没有过，这是无常，不是说变坏变化变迁，不是，是常无。
就是常跟无常都不存在。
没扯到，现在说的是常无，而与其相对应是另外一种理论，变化。有东西在产生变化，与其相对应的是这个常无的意思是没有，所以用这种常无来等同于无常，无常就是没有的意思，常无就是无常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听明白吗？告诉你了呀，这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呀，释迦牟尼佛给你打样了，这就是反面案例啊。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这种教义啊，变化变迁，所以无常。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了吗？这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多，给你打反面案例了。大般若经里边，这不是说愚痴鄙除啊，就是后世的这些笨的人呢、啊，欲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他也想说般若波罗蜜多，但是他能力不到，所以他说的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接着后边的话就来了嘛，后世 欲求这个正等无上菩提的无上正等菩提的这些人，闻已宣说甚相似般若波罗蜜多，退失中道，就退道心了，也就是坏慧命了嘛。就是听了这种教法，你一听，哎呦，你听进去了，好了，慧命坏了就，不是，是常无，无常说的就是常无，从来都没有，根本没有，压根没有，彻底没有。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变来变去，没东西，没有，没什么变化的。
那为什么又说我的那个又不生不灭，又不净不增不减？这个
说了呀，不生所以不灭啊，所以就没有东西啊，因为不生所以不灭嘛。我刚刚就说了，我们没有一个原点嘛，无始嘛，无始嘛，无始当然就不生了，不生有什么灭呢？灭是对着生说的呀。你要先升起一个东西嘛，它才会灭嘛。它生都不生嘛，没个东西嘛，你灭什么呀？灭就不存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都针对是没有升起嘛。
你都灭不就生了吗？
没有生过。你现在的，你现在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核心的这个理论，你讲的是你自己的推理的思想，你这个推理的思想不是佛法。
楞严经里面说的呀。
楞严经里边，你给我找出那句话来，啥咋说的呀？
就是所以老师，那个有一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从来没有来过，我们也没有走，是不是也就是从这里？
压根就没有过我，压根就没有过我。以为我们这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像这个这坐在这里的这个张浩看得见摸得着，像你坐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我的人生是这么如此的真实，全是假。从来都没有过，从来就没有过。
我过去对这块这句话一直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今天听了老师讲的这个，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他就是从这个究竟意义上讲，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当然了，不仅是没有来过，我们现在因为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心力太弱了。我们如果是在睡梦当中，我们一样觉得我们梦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我们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上一分钟在跟你讲的话，我下一分钟跟他在外边聊着天，你跟他不是同一个人，这是相互矛盾的，是你就不会是他，是他就不会。但是我们在梦中发现不了这种不合理的地方，我觉得很合理。我在梦里边，我就是觉得我跟同时在跟你讲话，同时也可以忽然下一秒钟我就变成是在跟他讲话了。在梦里边我们发现不了这种不合理，但是只要我们一醒过来，我们的心力一旦强了一点，我再回忆起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我就明显的就知道我怎么跟他讲话的时候跟你讲话的时候同时又会跟他讲话，你会立即的发现不合理的地方，那明显是个梦，不是合理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心力太弱，我们根本发现不了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不合理的地方，而事实上这个世间是有人可以心力极其强盛的发现这个世间全是矛盾，没有一丁点不是矛盾。我就给你讲，比如说他认为的有升起啊，有什么的，我们自古以来从佛教的核心说无我的这个观点而言，什么叫我呀？什么叫无我？什么叫空啊？我给你找出一个证据来，佛经里边这么来说的，五受蕴为贼，为疮，为痈，为刺，为空非我。空和非我是平行的，放在一起的并列举。所以在我们的原始的教义里边，我们说的空好像真的是没有的意思，错，不是，空是无我的意思，自始至终都是无我，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全是无我。无我的这个法印你丢了，你根本就开除出佛教的这个行列之外了，你不是佛教了。空等同于无我，那我们就转过来说什么叫我，那我把我干了是不是就等同于是无我了？能理解这个意思吧？什么叫我，我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啊？佛经里边这么说了，色蕴坏故，色坏故，无常故，非我。受想行识坏故，无常故，非我。苦非我，也就是说这些色受想行识坏无常，所以它不是我。好了，那么转过来，第一个我的特点 必须是常，常依自主，必须是常，它必须是不变化的。比如说我三岁的张浩到现在45岁的张浩，我们就认为他是同一个人啊，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两个人啊。事实上我的身体变了多少遍了，我的思想变了多少遍了，我以前是一个唯物论者，我现在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我以前说的话做的那些作文，我现在听起来我都自己想扇自己的耳光。我的思维变化很大，但是我们就认为张浩就是张浩。即便说我现在是张浩，哎，我再见到了我20年前的朋友了啊，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这说这个话，能可能不是吗？我20年前做的房贷，20年后你去和银行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你们不要来找我收房贷，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必然是锚定的，它是不变的，它是唯一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必须是跟我的生活我的经历相统一的，否则的话我在银河系的另外一边，我在火星上找到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会是我们，那跟我没关系，那是火星上的东西，它必须是掌控我的生活的。所以发现了吗？只要存在我必然存在矛盾，第一它要不变，第二我的生活是溪流变化的，这两个东西是不可能统一的，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就是我们原始佛教里边对于我的论述，它绝不可能有我。也就是说你有本事你给我找出来世间上有一个方的圆，你能找得出这种东西来吗？你找不出来。你能找出来是有没有，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圆，我们来讨论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方形，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要跟我说你给我找出这个世界上一个方的圆来，没有这种东西。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你给我找出一个不会动的千刹那刹那变一体来，没有这种东西。这在我们佛经里边有一个典型的举例，他不用这个词方的圆，圆的方不用这个词，他用的是识女儿。识女儿的意思，识女就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儿就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生的孩子，这就是一个矛盾呢，这是正对立的矛盾啊。有孩子就不会是不会生孩子，有不会生孩子他就不会有孩子，这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的孩子，这是一个矛盾。这在逻辑学上来讲，这种矛盾就是最高程度的否定，最彻底的否定。就压根我就不去跟你聊你的这个东西了。从有我这个观点，我姑且认为有我，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我，第一是必须是要不动的、长的；第二，它必须是刹那变化。有这种东西没有？就好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给我找出这个世间一个方的圆来，没有这种东西。或者你找出一个识女儿来，没有这种东西。这就是你的心力如果足够强，你不仅能够看得到这个世间是无我，你还能看得到这个世间充满了所有的一切存在全是矛盾，这个世间绝不可能是有，绝对没有，彻底没有。这不是讲教理，这是由于你现在心力太弱，你看不到。就好像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一大通，你听完了以后听明白了吗？可能听明白，可能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也是一种理论知识，记住了哦，张浩那天讲了什么什么，但是他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和对于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任何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就是心力太弱了。心力足够强盛的人，他看这个事情就是没有的，这都不可能有，全是矛盾。就好像你醒了的人看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梦里边的时候没觉得是有啥不合理的，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我上一分钟跟你说的话，我下一分钟跟他在游乐园在玩着呢，这都很合理。我们在梦里边我们咋会觉得不合理？我们就太正常了，压根不会去想合不合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觉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实有的呀。要动念头必须要先有一个我呀，错，这就是属于属于我说老实话可能都属于打坐打得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打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以前老是说这些打坐的境界的时候，打坐的境界在我们看到 扰动啊，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先来啊，我们止于身体之念，初初打坐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妄念全是依于五根而起的，眼耳鼻舌身，除了眼耳鼻舌身以外你都关注不到精神层面的事儿，全是脚疼啊手疼啊，你问的问题大多数是这一类依于五根而起的，久了以后你打坐打了一段时间了，只管注意。当然有的人就是一辈子都只管身体，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他一辈子对治身体，一辈子在身体上，我的脚又疼了我做点什么功夫让脚不疼，我的手又疼了我做点什么功夫让手不疼，我的什么哪里气又堵了我做点什么功夫让气不堵让气通，他一辈子做这个东西，他做到死，他打坐打到死全是这种妄念，那没办法，这是少数人只管注意一段时间了以后呢，大多数就会关注到了第六意识，而并非是身体，也就是脱离开色受想眼耳鼻舌身以外的纯精神层面。因为我念头又多了，我念头又少，我又乱了，我又像做梦一样的这个境界那个境界，看见光看见佛看见啥，他就开始这一类的这些妄想了。这一类的妄想呢，哎，如果说我们不讲这个细的过程，粗略的，你还能够只管咒语的话，这一类的妄想它都能够彻底的没了。彻底的没了，但是大多数人一直一千座全在干这个，全在干这个，他就是一直要跟这个妄想去对立，去打他，去去掉他，去追求一个没有念头的那个境界，这就是一千座全在这儿嘛，他就看不到这个东西全部吸下以后，实际上在起念之前先有扰动，先动以后那个动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任何的内容，但是他先动，动完了以后内容才起来的，所以他为什么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动，他认为的是要先有主体才有动，动了以后再出动的内容来，错，不是的，不是的，先有扰动，这根本压根都跟佛教的核心教义没有关系，这就是打坐都能够实证的，先有动，那个动是没有内容的，你看得到那个洞，你可以止住后边的内容前，这就是打坐时候你自己的打坐的那个定力嘛。再往下你还能让这个洞一点都不动，它彻底的睡着，这我们描述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是它是明心见性吗？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境界是镇定，镇定，这个镇定现前的时候你咋描述他，他这就是这个一点念头都没有，但是他不是说好像是死了，好像是无记，好像啥都不知道，好像是我是个木头没有我这个人了，不是如此的，不是光明的，这不是什么好的境界，这是对着你打妄想来说它是好境界，对着明心见性来说这是能所对立着的呢，就是能注意到我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谁注意到呀？我，这个能注意到的，这个就是能所的能，你所总结出来的这个境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所，我所在这儿呢，这陨落了以后那才是真正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不是那个境界，这就巨大的区别，核心的区别，核心的区别就在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性是能所脱落，不是说我有一个境界是的，诶，要拿这个讲，不是说我有个境界然后我一点念头都没有，但是我非同死，我不是如此，没有我，这个里边压根就是出于你的私意之外了，也就是说真正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我既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我只要是知道我就已经能所已经现前了，你能你都总结出来这东西了，
顾不上那么多了，
不是顾不上，是压根就没有顾上的那个主体，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是压根不起现的，具身我执和分别我执在那个时候断尽了，彻断了，没有没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意识，没有，一点都没有，明话告诉你没有，你不要去理解了，理解不了也总结不出来，绝对在言语之外也在思意以外，不存在知道，如果有任何的知道已经是能升起了， 有能知道和所知道吗？没有但是，没有但是，别把境界当明心见性。境界当然是有的，我们那个正定现前的那个境界，但就是没有念头，就是非同死物，就是如此，一点念头都没有。要不起就不起，正定里边就是这样。那当然你也可以起了，你要起个念头，那个念头一起了，你要是啥样的，它就能是啥样。我不是说没有，是无始，没有一个源头，没有源头。
其实那是你刚才讲的那叫常无嘛。
嗯。
常无的状态是
没有，我不是说那个是常无，而是说无常是常无。你不要混在一起啊！这是讲了几件事情啊，不要混在一起啊！如果说你全部混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些我刚才所讲的所有的这些话，你全忘了它，这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你全部是乱的。东拉西扯给你好像就变成你自己组合出你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了，不是这样。
还是常无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现象当中看起来真实的相对真实的这个模糊怎么办？
不是怎么办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愚痴的观点。无论是科学上还是宗教上还是哲学上，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到底是存在的吗？这是悬置的，科学上也不认为它是存在的。
对啊，那您正好讲这个，我就想问一下，他现在讲的量子力学，不就讲在这个时空还有另外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你胡说八道！你看的那些科普的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自己就做这个东西的，我来告诉你吧。我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听的那些解读的都是乱解读。我来给你解读，我们做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这有两个缝。两个缝后边有一个板子，我们用电子往这里射，这个电子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过去。那么如果说是理论上这么射过去，在后边形成一个纹路的话，它会形成一个离散性的纹路，从两个地方，也就是接近这两个地方的地方呢，接近这两条缝的地方呢，它相对会明一点，其他的地方呢，它离散性的会相对的弱一点，是一个离散的图案。那么事实上我们做出来了以后呢，它是一个明暗明暗明暗的一个干涉图案，而明暗明暗的离散的这个图案呢，它是出乎我们自己的推理的。因为离子是作为一个可被预测和可被观测到的东西，电子啊，它这么过去了以后，就相当于能解释出现明暗的只有一种方式能解释，也就是这个电子同时穿过了这两道缝，自己对自己形成了干涉。因为纹路是干涉才会有，是光的一种现象，你能明白我说光的干涉吗？光的干涉才会出现明暗的条纹，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意外。那么一个人要么进前边这道门，要么进左边右边的这道门嘛，你只能是要么走这道门，要么走这道门。我不可能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同时经过了两个门，我自己给自己干涉，这不符合我们常规对于世界的理解。我们就去在这两个缝这里装了两个高精度的两个观测仪，它要是经过左边的时候，它我们就观测到左边；经过右边的时候，我们就观测到右边。当我们装了观测仪以后，我们再来观测这个电子到底是经过左边还是经过右边，还是同时经过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明暗明暗的现象，它就消失了，它就消失了，它就变成我们常规可以理解的，要么是左边，要么是右边的这种离散的图案。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认为这个世间的存在，物理客观的存在，是不跟我们的主观意识是没有关系的，而事实上我们这个世间的存在的方式与我们主观是否去观测它是有关系的。这是量子力学就讲到这儿了，量子力学跟佛教是没有关系的，我首先先明确这一点，你要搞清楚。当然我们佛教里边会有很多人要去联系量子力学，去解读量子力学，那是个人的事情，量子力学做的就是这个。那么在我们没有观测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叠加的态，它要么经过左边，要么经过右边，或者是右边和左边同时叠加的态。一旦我去观测它，它就迅速的坍缩成为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 这一个碳，这个坍缩的过程用一个公式来形容它，叫哥本哈根宣言。这是量子力学里边的核心的基础理论之一，这跟佛教是没有关系，但是它跟佛教有一个共通的点，哪一个点可能能扯上关系呢？也就是世间的存在与我们主观之间存在关系，这是佛教的观点。佛教也有这个观点，也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物理世界，它并不见得是绝对的客观的，它跟主观有关系。量子力学也是这个观点，在这一点上可能硬扯能扯得上，但是你要说非说量子力学就是佛教，佛教就是量子力学，我都不同意这个话。佛教的观点都不是这个观点，佛教的观点是这个世间压根儿都不存在，压根儿都不存在。为什么呢？我们佛教有我们佛教某一些派系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比如说我刚才在讲了半天的中观，中观说是不存在，但是在法相里边有外境也是不存在的呀。法相中的核心的教义，三界唯心故无二取，这本来就没有二取，因为三界都是唯心的呀，所以叫唯识嘛，都是能所二分，全是你自己的自心的划线嘛。从这一点上来看，哪里有外境啊？当然没有咯，全都是你自己的自心出来的嘛。所以它从来就没有二取啊，哪二取啊？能和所。但是我们就是下意识的、习惯性的，无始以来都是有因、有能所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这个世间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无明，这就是无始无明。法相中所判的无明就是能所。中观宗所判的无明是第十指，本来没有，认假为真，死认为实有，第一就是认为有我，看得见摸得着，我不是在这讲话吗？我不是在这干事儿吗？本来就没有，不是说我们现在有通过我的修行把它修没了，不是说我现在有能所我通过修行把那个能所去掉，本来没有，认为有是你错误的观点，错误的知见，扭曲的之间，我们修是要修掉这个扭曲的之间，把你错误的观点把它干掉。不是说我本来我现在有个我，我通过我修行把这个我给它去掉了，绝非如此。
先吃饭，他们打气的时间短，然后可以在外面聊一聊，在外面聊一聊，
喝着去课堂。那个打气的先吃饭。对，这个，哎，郎世京这个也是张老师的。